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听众朋友，鼓励你借助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保持联系。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9:30到11:00，我们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那不方便在这段时间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很高兴今天呢是父亲节。在我们的节日当中呢，有母亲节也有父亲节，刚好今天是父亲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父亲表达我们对父亲的感恩。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父亲呢往往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对孩子的重要性。但是父权委员会呢强调父亲的重要，所以他们推行了荣耀父亲，就是 Honor Your Father 的全国性的运动，鼓励基督徒的每一个信徒来尊重我们的父亲。即使他已经不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是一样的向我们的爸爸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恩。是有原因的，是有理由的。第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亲呢？在出埃及记第20:12那里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什么是荣耀父神？建造恒久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荣耀是眼目可见的尊重父亲的行为，当我们面对父亲表达感谢是最好的方法之一。那感恩父亲的第二个原因是，这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对于属世的父亲表示感谢，也是荣耀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神以父爱怀抱世人，尊重父亲跟他的角色，这也是荣耀神。第三个感恩的原因是鼓励你的父亲。男人呢是需要鼓励的，男人呢不喜欢你使唤他，所以父亲跟老人跟孩子其实都差不多，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价值，而且呢感谢并肯定他是个高尚却称职的父亲，能够提升他的灵性跟自我价值。当我们这样去感谢他的时候呢，父亲他就会觉得身为父亲的付出是有意义的，得到平静与信心。第四个感谢的原因，如果你跟父亲的关系不好，表达感谢或许是重建关系的第一步。希望我们都能够表达对父亲的那一份爱，你们的关系能够重建起来。第五个理由就是，即使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世界了，你对他感恩的时候呢，也能够带来医治跟恢复。不完美的父亲曾经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很多的伤痕，但是我们顺服神感谢父亲的时候呢，能够让我们为自己的错道歉，并且宽恕父亲的行为。那谦卑与感谢为彼此和好预备道路，这个呢能够帮助平复情绪跟心灵的健康。第六就是强化家庭关系。 感谢父亲，让我们比父亲获得更多更多的益处，这是谦卑跟感恩所带给我们的赏赐。最后一点就是，当你懂得感恩父亲的时候呢，感谢祝福天父，你与家人也能同蒙祝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的第三节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所以素琴在这里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多一点的懂得感恩，也懂得向父亲表达我们对他的那一份爱。
在天父怀中，
忧虑。忧虑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我们对自己和家人未来的幸福永远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也不能不受忧虑的影响。然而耶稣说忧虑是外邦人的行为，更是一种罪，因为我们的心并没有扎根在神的国里，没有竭力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没有以神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心被其他事物占据了，只求健康、财富、名誉和幸福，这些也成了我们思想的中心。忧虑其实是出于不信和气馁，我们不信神是看顾我们的父。忧虑的另一个根源是害怕背负十架，害怕失去身心灵的某些利益，害怕失去安全或者舒适，更害怕因此受苦。我们的忧虑就是围绕着怎样逃避这些困境而打转。因此要克服忧虑，我们必须甘心接受任何的苦难，把一切献在坛上，对神说，我愿撇下己意，遵行你的旨意，因为深信你必眷顾我和我的家人，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你一直保守我，不会让我受过分的试炼。父啊，我相信你，你的能力胜过万有，即使我面临重重的困难，你也必帮我胜过一切。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喂，徐姊妹，你好吗？
喂，
哎，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徐姊妹。
你好，辛苦了。
哪里
你好，你好，
是是是。
哦，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有一些问题啊。
是。
就是我先说一下好吗？
嗯，可以的，你说吧。
啊，就是我的丈夫嘛，他不是做那个房子装修的，
是，
就是挂大白的。
嗯。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去年在福建，福建做。
嗯，
然后就是有着一套一套的房子嘛，它里面有那种就是拜偶像的，
是，
就是拜拜的，也需要我们做。然后我就当时有，我们做了十几套房子，然后就是有两三套有这样的就是拜拜的，然后我感觉心里就不是很舒服嘛，也不是很，就是感觉的不好。但是我回过年回来的时候就问我们这边的牧者，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牧者说，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也是如罪中有份的。后来我们就商量，就是说今年就不去做嘛，然后他就去深圳那边，现在也事情也不是很多，然后做的那个工资也不是很高，他就不想做，他还是想回到福建去。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也很纠结。本来是说，那个 这种有份我心里肯定是不想做的。然后他也信啊，但是他就是说比较不是太明白，就是他就是说，他说我们不做别人也有人做啊，他是这样理解的。
嗯，
所以说他就还是想去那初恋的那个地方，我就想问一下。
好，那你们的牧者说做的话就是最终有最终有份呢、啊、是不是？
对对。
我想知道的是你说十几套房子几套只有几套是拜偶像的，什么叫做拜偶像，你能够具体的说一下吗？
就是他们做的那个台嘛，就是说他们用他们拜拜的，所以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明白。我觉得我们去做那个，我们也没有想到去拜他。
也就是说在这个工地里面盖房子做装修之前，有的家是不信主的，他们是拜偶像的，拜佛的，或者是拜菩萨，拜其他的偶像，他们在装修之前他们先会拜一下，对吗？
哦，不是这个，就是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会做一个小的坛，就是
明白明白啊，做那个脚的、
在那里面做
啊，
对，然后呢，我们是要去，因为他那个是那个泥巴匠已经给他做好了那个台子是吧？
嗯嗯嗯。
然后我丈夫是刮那个大白的，要给他给那个台子给他移一下，就是把它粉白的那种。我丈夫是做这个工作的。
但是你丈夫本身有没有拜？没有拜吧？
他没有拜，我们是没有拜，
啊、
但是我们要把那个东西做好，啊、就是说也他的房子都要给他刮白嘛，那个东西也需要我们给他刮白。
徐子妹，你的丈夫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工程人士，
对对，
他现在做的就是他的本分，他没有做。就是没有在什么叫做拜偶像啊，拜偶像不是你们在拜，是对方的家人在拜，而只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台子，你们要帮他处理，对不对？
对对。
那这个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是一个专业人士在做他专业的工作。
哦，感谢。
那为什么说是最终有份呢？我就不明白了。你的丈夫信耶稣吗？
他信，但是信我们都没有想说我们会去拜那个东西，我们就感觉好像我们如
是
这种有份去跟他做那个偶像。
你们是没有去拜他，只是在工程上面必须要去处理这一个东西，按照他个人的专业的知识他去做了而已，对不对？
对对对。
那些东西都是死的，对吗？
是的。
那为什么说是拜偶像呢？为什么说最终有份呢？
那就感谢神，还是可以继续做，是吧？
所以呢，我跟你说，徐姊妹啊，我们要对圣经、对信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哦，好的，好的。
我们宗教跟宗教之间要互相的尊重。你千万不能说是基督教，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是最好的，所以呢就看不起其他的宗教，这个态度也是不对的，你明白吗？我们如果你没信耶稣之前，你不是也拜其他的宗教吗？
是的。
像我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也在喊老天爷啊，对不对？但是我信了主之后，我知道，哎呀，原来我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觉得这个神是真神的话，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分享呢？是排斥别人呢，还是用爱来让对方看到神是真实的呢？
是的，爱不能排斥。感谢。
绝对不能排斥。我看到太多信耶稣的人觉得自己信的是真神，然后呢高高在上，看不起别人，批评别人。
感谢神。
这个礼拜天啊， 今天是27号，这个礼拜天24号，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我不知道。
是佛诞。佛诞，佛教。
佛诞。佛教诞生的日子吗？
对。所以呢，香港放假，因为刚好撞到是礼拜天，所以呢给他一个补假，25号就不上班。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知道这个日子，我们基督徒知道的只是圣诞节、复活节，对不对？
对对。
嗯，那佛诞，人家信佛的，人家也有庆祝啊，对不对？我们圣诞节、我们复活节都是公众假期，难道佛教他们也有他们的假日的时候，我们就排斥吗？我们不排斥的。我们要互相的尊重，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
是的，是的，我就是不太明白。
所以我说，
我知道。
所以你的丈夫他是一个专业的工程人员，他是做装修的，他是专门做这一方面的。他没有因为自己对这个东西有渴慕，想拜他，所以去造他，没有。他只是在他的工作上面，他的本分上面去做好对方的需求，而这个东西是不是活的，是死的，对方用来怎么样去拜，这是对方的事情，跟你的丈夫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
明白了。
好的，明白了。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以前找工作嘛，在老家，然后去就是那些麻将馆他们做饭，给他们做饭，然后我去做了2天，也是问他们，他们说都不能做，这个他说不能做饭，给恶人吃，他就所以我也没做。
我觉得我们信耶稣吧，要好好的信我们。整本
身，因为我们是农村，我们
是
农村，是
的，明白，
我们
所以明白明白。所以呢，整本圣经的确是很厚，我们看不透，我们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那我呢，常常提醒听众去看四福音书，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四福音书是讲耶稣的生平，对不对？
嗯，
耶稣在世上。跟人互动的时候，他是只跟好人在一起吗？
不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感谢神，
他是会跟罪人在一起的，他是跟税吏在一起的，他是跟贪官的人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他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主。像你刚才说的，麻将的确是不好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是的。
那如果他们有需要让你去在这里去工作的话，你有其他的选择，当然你可以选择，但是你没有其他的选择的话，带着使命去做。什么叫做带着使命去做呢？你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是主饭嘛，对不对？
对，
煮的让他们吃了非常的开心，跟麻将馆的老板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对不对？
是的。
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用你的好行为去让他们知道，原来做麻将馆如果他是正当的，不是那种赌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般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上面的需求，这也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是里面有一些蹊跷，或者是是骗人的，或者是讹诈别人钱的，那你也可以慢慢的跟他建立了好关系，你告诉他说，哎呀，其实我们这样做是不太好，有很多的人来到这里因为打麻将输了钱，而他的家受到很大的困扰，一点一点的去影响对方。你能够做到当然更好，做不到的话你就做好你的本分，你在你的煮饭的工作上面 做一个很好的厨师，老板看到你都喜欢，这也是一个见证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明白。
明白了哈，所以我觉得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在这个世上跟不同的人来往的时候，有智慧，能够有神的爱去活出一个好的见证。首先我们自己说信耶稣，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是没有好见证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影响别人，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
这个是第一点。那不要因为盖房子，对方其中有几个家是拜偶像的，他们要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特殊的槽子或者是供奉的这样的一个台子，而就觉得自己在最终，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好的，好的，
真正信
我还有时间吗？还有时间
吗？时间不是很多，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也是，就是那个饶恕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也知道需要饶恕，然后呢，就是我丈夫的哥哥，就是跟我们有一些事情就是伤害了我们。然后就是我心里一直就我也一直在祷告，但是我就是饶恕不了。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就是我也是在这个那个当中，我也好像自己就是很大很大的心理那个，就感觉到我不能饶恕嘛。然后就就是一点都不喜乐，感觉到我们不是有喜诺的灵嘛，我们应该有喜诺啊，有满足，然后就感觉自己很不喜诺，在那个当中也很就是说，就是心里，就是感觉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自己现在的，就讲不清楚，就是说我好像，就是没有饶恕，然后他们很多就跟我说应该放下，应该饶恕，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应该放下。但是我只有靠着神，我也一直在祷告，但是我就是饶恕不了这个。我很苦恼，我真的很苦恼。
那个姐妹啊，的确是苦恼的。这个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呢，就是折磨自己。你哥哥跟你之间的关系不好，他伤害了你，他可能人家现在过得非常的快乐，对不对？只是你自己。你自己走不出来，你自己在折磨自己。饶恕呢，你刚才讲到你的心声，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知道了饶恕我们就可以立刻做到，反反复复的知道跟你实际能做到的还是有一段距离，对吧？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去做好这件事情，饶恕的功课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在四福音书里面，你看看耶稣基督用多少篇幅讲饶恕，很多，四福音书里面讲到饶恕的经文特别多。你仔细的去读四福音书的话，我相信你都就能够明白。所以
七十个七次，
这对呀、是马太福音第18章22节说的。什么叫做七十个七次？无限次的饶恕嘛，对不对？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饶恕。为什么叫你饶恕？饶恕不是释放对方，释放你自己呀。这也是需要一个医治的过程，所以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做到。路加福音里面也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教导啊，这个饶恕里面也包括了包容跟接纳。怎么样包容他？怎么接纳他呢？看看耶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对不对？ 你跟我都是罪人，但是他没有针对我们的问题，他就是包容我们，他就是接纳我们。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饶恕呢不是轻看罪恶，不是说他犯的罪我们轻看，而是自愿的放弃追讨跟你想报复他的这种权利。你要相信神，神是爱世人的主，神也是公义审判的主，对不对？我们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审判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做了不应该做的时候，你就把它交给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要求自己说一下子就能做到。所以你帮助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比昨天好很多了，我开始能够明白他，能够接纳他，接纳的下一步就是包容，包容的下一步就是饶恕。好吗？你现在的感受是很真诚的，所以为你祷告，希望神继续的帮助你。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去看看耶稣他在四福音书里面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教导，好不好？
好的。
嗯，
好的，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谢谢，有机会我们再互动哈。
好的。
好，再见。谢谢
爸爸，爸爸，你总是用最平淡、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爱，但你的爱却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祝福天底下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罗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
哎，你好啊，罗姊妹，是，
哎，正好是怎么讲呢？正好是那天，我想就是之前就是我们和夫妻关系嘛，最近也有所改善，就是我丈夫呢，他也有意识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了，
所
以这点是很感恩的，因为上个星期有一件我写了很多，然后。那个同工他们也给我回复了，我觉得也是肯定是带来了功效。
是，
我丈夫到最近他知道控制了，真的很感谢神。然后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怎么讲，就是他生完气之后吧，他不像之前那样一直气了，他现在就突然放松了，然后还会就是缓和一下气氛嘛，就和之前一样。
就是生完气不记仇了是吗？
对，不是那么一直气着，我感觉就是真的是也挺好。
哎呦，这种这么大的变化，你有告诉他吗？
反正那当天我说我有告诉他，我就说了，我说你变化挺大的，挺好的。
哎，
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我觉得我们表达的时候具体一点的去表达话，对对方是一个更大的肯定。除了你说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之外呢，我也看到你生完气之后呢，不像以前一样一直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放不下，现在呢好像是没事儿一样，这种变化太大了。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你要很具体的告诉他。
好的。是的，我也想这样，就像这样。其实这样，这个应该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说出来的话，肯定对他鼓励，应该他是心里是很受鼓励的。
是的，一定要表达。你能够观察到他这样的一个变化，你除了我们为你们夫妻关系祷告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让他这样的改变吗？
其他的事情。 可能我那有一天我把我的软弱我都看出来，我跟他讲，他一直说我跟他犟。
嗯，
我说我不是跟你犟，我说我真的没有跟和你犟，我也就是软下来，你知道吗？我在他面前就是怎么讲，意思是就以前感觉就是那种我跟他就是我他非要和我争，你知道吗？我也和他争。
嗯，
现在呢我觉得争也没无济于事，然后我就不管是什么我也不争对错了，我就说我没有和你争。
嗯嗯，
因为我也是，对吧？我反正我也没说太多，但是我就跟他讲，我就软下来了。然后我就说我不是和你争，啊，我之前的一些事确实是跟他简单的说了一下。
嗯，所以我觉得核心可能就在这。你不像以前一样跟他抬杠了，就是你对他的态度就是比较比以前柔和了很多，是不是？
对，我需要接受他，真的，我需要接受他。就像昨天一样，我开个灯，因为我丈夫他和其他人他很敏感，就是开个灯我知道，就像昨天一件事，他说就是平时比如说天黑的时候突然开灯，他很不喜欢这样子。
嗯，
然后我知道他是这样嘛，然后呢有一天呢，其实屋里也不是全黑，因为厨房的灯也在开着，他就在客厅那个沙发上看手机。
是
因为我要给开灯给孩子看那个学英语嘛。
嗯，
其实那个真的无所谓的，就正常人，就我们正常人，就我开个灯啊，屋里也不是全黑，厨房灯也在开着，我开个客厅的灯很正常的一件事。
嗯，
但是他就不得了，他当时就爆发了，一脸的那种很生气的样子。
嗯，
爆发，他脸很难看，也说难听的话，但我当时没有吭声，因为我知道我一吭声，大家又要吵。
是，
我知道我这是正常的，但是在他那我就不正常，因为在他心里面我不正常，你知道吗？
对对，
我经常和他辩的是什么？
嗯，
就是他说我不正常，我说他不正常。
嗯，
就和他辩，你知道吗？
是，
我开灯很正常，你要说你在睡觉，我突然开灯，我知道你有这样的习惯，我不开。
嗯。
厨房灯也在开着，那早正常的，大家都在正常活动，我开个灯怎么了呢？但是他就说我不正常，我当时没有吭声。
嗯，
吃完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知道你有这样的习惯，对吧？我肯定在你睡觉的时候，我肯定会这个事情肯定会引起我的重视，我没有开。但是今天这个但是我说今天这个厨房灯也在开着，大家都在正常的活动。对的，你这个事儿你不能这样子，对不对？反正就很心平气和跟他讲。
嗯嗯，
虽然他嘴上还在跟我杠，
是
承认，但是我就没做错了。
我觉得你给他面子了。
嗯，
给他台阶下来，给他面子。虽然他嘴上还是觉得他有理，但是你已经告诉他说，他在这一方面的敏感你已经能够体会到，对不对？
对，我也注意到，但是您那个事我会注意的。但是这个事儿，你说，正常的家庭生活，开个灯，就也不是天多那个啥。我所以就是你为什么我心里觉得那个啥，我就觉得，你不管他正常不正常，但我得接受他。
是的，是的，夫妻就是这样，因为你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对不对？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神把两个不同的性格的人放在一起。
我们俩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看，这完全相反。
嗯，不单单是你们夫妻是这样，你去观察一下，很多的夫妻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配合才是最好的一个搭档。如果罗姊妹，今天你的丈夫的性格跟你一模一样的话，可能你们吵得更厉害，你明白吗？
嗯，对，反正其实我有时候想一想，以前我会害怕，我可能、就说真的啊，我之前和他吵得最凶的时候，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我的灵修啊，就是聚会啊，我依然没有停。但是最近我应该有三个星期没有去聚会了。
嗯，
然后祷告呢，我也偶尔也祷告。嗯，但是这样肯定不好，我知道。
嗯，
但是就是突然这个时间段，肯定不是因为我没祷告或者怎样，就是我觉得也是来自上面的力量。就是当我 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完全的，就是你完全的现在一个大大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在迷茫，完全完全迷茫，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很消极啊。我上一段时间很消极，
是是。
然后对，然后我就发包括发邮件也是，然后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样。其实我也没有怎样祷告，但是我知道这肯定是后面有一种力量，就突然让。对，他知道我软弱，我胜不过，他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就突然丈夫有这样一个改变。
嗯嗯
嗯。
其实我也看到你发的电邮了，因为每一位听众朋友所发的电邮我都会看。从你的电邮里面，我真的是感受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尤其是夫妻的关系上，或者是建立家庭的这个过程吧，很多的时候我们感到真的是很无奈无助的时候，神他就会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当然了，我们这个节目是聆听关怀跟带导，会为弟兄姐妹守望跟祷告的，但是你要相信神在你们当中，神要帮助你，帮助你重建你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很感恩的是，刚才就是为什么我问你，你的丈夫除了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生气以后不再计较之外，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夫妻是互相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待他，他就怎么对待你。那你讲出来了，你的那个态度就是你不像以前跟他抬杠了，然后你的态度温柔了，你也学会接纳你的丈夫了。我觉得这几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呐。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学着在世上的方法，或者是怎样，就是也去就是偶尔的去夸夸他呀，或者怎样。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发自内心的，
是。
所以那个效果真的很短暂。
是。
然后现在对，然后现在呢，我就觉得真的是要过一辈子，你知道吧？基督徒也就是说也不能离婚，但是我也不想离婚，因为我们也没有原则性上的错误。所以还是自己就是需要去面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成长吧。
对，
因为接受不同的人。但还有一点就是母，就是我发现我最近我觉得我很像他。我觉得我现在我的一些出口，我就有时候我会就像昨天一样。我也觉得我对我婆婆那种态度就有点像她对我的态度，就是我对我婆婆，我就把我的这个情绪出口又转到我婆婆身上有一点。
哎呀，
我也不想，但是我心理上我是不想的，因为我婆婆她也是个可怜人，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当时一看，就有些东西啊，一些小事儿，我就情绪来了都按不住了。直接脾气发出来，但是我发完之后我就后悔。
你后悔之后你怎么去处理啊？
我会跟就是会对他温和一些啊，我就说反正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也没有，最近也没有怎样对他，因为我婆婆也知道他儿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其实就包括我和我老公在吵架的时候干啥的，他都会站在我中间，他知道就是他儿子那谁对谁错他也看得清楚，所以他也没有跟我我和他也没有太多的那个争执，但是最近我就是好像有些东西就是，
我觉得姐妹啊，我相信在你的心里面有神，他住在你的心中，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当你对婆婆的态度不好，你自己会后悔，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得不好，但是不是说不好就算了，而是不好之后怎么去改善。你的婆婆你刚才也口口声声地说她其实是对你是不错的，当你发现你有的时候把情绪发泄在你的婆婆身上而对她不是那么友善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她说，妈妈，我刚才可能真的是对你的态度不好，下一次我会留意， 我觉得你这样讲一句比什么都宝贵。
是的，
对啊，
他也是一个，我跟你讲，杜师母，其实我心里啊，我现在我也不清楚我心里到底有没有去原谅过去还是怎样，但是我是尽量不要让我想之前的事情。因为怎么讲，因为我这个原，我公老公这个原生家庭呢，因为我进来、他们就包括现在他和他父母的矛盾都还没有解开，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进来之后呢，就是我听我老公讲，他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他对每个人都不信任，而且小心翼翼的。所以我来了之后呢，我很多的时候我是听我老公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一般不会这样，像我对父母就很信任，我没有想其他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老公是之前他就讲自己的父母不好嘛，又是偏爱呀、又是怎样怎样的。所以其实因为这些事情，过去我们和公婆相处了一段时间里其实并不愉快。我公婆也做了一些伤害我的事情。
是，
我到现在我不知道，其实我不愿意去想起来，因为我知道人他没有那么完全。就我宁愿是我不让自己想起来，但是有时候确实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就没有给他那些东西，我肯定是没有饶恕，不然的话他经常会那些东西会跑出来的时候，然后如果我婆婆有一点小事那个的话，就是如果我没有想起来好，就突然那个东西送上来了，
是
我就会就是爆发了，我就感觉那样子。所以我这样，
姐妹啊，其实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去学习，这一生都要天天的学习。所以我觉得呢，有些事情呢，像你所说的受到的伤害，你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饶恕。如果饶恕那么简单的话，主耶稣他不会在四福音书里面用那么多的篇幅继续的讲饶恕的功课，对不对？所以饶恕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而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一步的。那这个呢，我觉得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让神帮助你能够去饶恕过去公公婆婆对你的伤害。那这个我觉得你要这样做。另外呢，我真的是要为你感恩，因为你为了这个家不断的在努力，无论是跟丈夫的互动或者是跟孩子之间的这样的相处，我看到你在成长。如果不是你自己的改变的话，你的丈夫也不会改变，这个家也不会这样的和谐。所以我们继续的鼓励你，鼓励你靠着神能够一步一步的越走越幸福，好吗？
哦，感谢神。好，我真的希望明天我的事情能够鼓励其他人，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见证。
我觉得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罗姊妹啊，我觉得你今天的电话已经怎么说呢，已经鼓励到别人了。因为我问过你一个问题，你丈夫的改变除了他自己改变之外，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你讲出了你的原因嘛，你肯接纳他，你比以前温柔了，你不再跟他抬杠了，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深深的相信神会继续的引导你，继续的帮助你，让你这个家能够越来越好。我也相信神会借着你来祝福你的婆婆，好吗？
是的，好。
好，我们继续保持联络，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可以继续打电话来。
好，谢谢。
好，不客气。
爸爸妈妈，谢谢你放下心爱的手机，常陪我玩耍做游戏，让我过得开开心心。爸爸妈妈，谢谢你教我做人的道理，失败时给我鼓励，成功时分享甜蜜。 手机，常陪我玩耍做游戏，让我过得开开心心。爸爸妈妈谢谢你教我做人的道理，失败是给我鼓励，成功是分享甜蜜。
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小孩子献唱的这首歌，叫《爸爸妈妈，谢谢你》。歌词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好的提醒，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听了之后呢，心里面都能够感到温馨。前面我们听了两位姊妹的热线电话，现在我们就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也鼓励听众朋友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超越一切偶像跟假神，偶像算不得什么，唯有你创造天地，掌管万有。我们感谢你，因为徐姊妹可以坦然地来到你的面前，把她心中的困扰跟牵挂交给你，不是因为她完全，而是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主啊，我们在这里为她的丈夫的工作祷告，很多的工地的业主在盖房子的时候有拜偶像的习俗，主啊，你知道这是当地普遍的情况，我们求你赐给徐姊妹跟她丈夫分辨的灵跟平安的心，参与这些工程不等于他们参与拜偶像，就像丹伊里在巴比伦，约瑟在埃及，尼西米在波斯，他们身处拜偶像的环境当中，却没有在罪恶当中有份。主啊，求你保守她丈夫的心，不让她在忙碌的工作当中被赚钱的欲望捆绑，也不因为环境的影响而远离你，让她在工地上做诚实正直的事情，用专业和良心见证你的名。也求主除去徐姊妹心中因为这件事情的不舒服，不是叫他降低这个圣洁的标准，而是让他明白偶像本身算不得什么，唯有你的同在能够使人分辨为圣。我们在这里为徐姊妹祷告，有人邀请他在麻将馆做煮饭的工作，也有肢体提醒他不能做这样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借助你的话跟你自己的圣灵的引导，帮助这位姊妹，让他知道煮饭的工作本身是好的，是你赐给他的恩赐。麻将馆确实有赌博和罪恶的情况，但是 我们想到耶稣当年也走进罪人跟税吏当中，不是为参与他们的罪，而是为照亮黑暗当中的人。求天父你赐给徐姊妹清洁勇敢又有智慧的心，让他在你里面有平安让他的内心没有责备，更求主你使用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做光做盐让去麻将馆的人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人让他的生命能够照亮周围的人，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同样的也把罗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也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你更是修复关系的主。罗姊妹曾经为夫妻关系挣扎了很多年，如今你动了善功，她的丈夫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生气不再计较，而她自己也学会了温柔，不再跟丈夫抬杠，学会了接纳。主啊，还是深深的相信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继续的为姊妹祷告，她发现自己在对婆婆的事情上面像极了以前那个不可爱的自己，有不好的情绪甚至发泄在婆婆的身上，之后她又感到懊悔。主啊，你完全明白姊妹内心的挣扎，我们在这里为姊妹祷告，求主你怜悯她，让她不被亏欠感到内疚，也不让她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让她既能够接受自己，又能够在你的面前不断的成长。求天父你帮助这位姊妹靠着神的恩典能够修复跟婆婆的关系，也让她能够跟婆婆有一个好的关系的缘故，看到耶稣基督你在她的家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我们更把她的婆婆交在天父你的手中，让她的婆婆也能够早日的信主，使整个的家庭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倾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师母你好，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很会做事，现在终于顿悟，基督徒也不一定就会做事，尤其是在处事这方面。以前没发现，现在发现自己怎么不讨人喜欢呢？小时候不讨家人喜欢，上学不讨同学老师喜欢，毕业呢又不讨学生同事喜欢，结婚后呢也不讨婆家人邻居喜欢。我明显地感觉到别人不喜欢我，看到别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先向他们打招呼，人家很少跟我先说话。我婆婆说是我长相不好，其实我就只是不爱打扮而已，穿戴比较随意，但我觉得自己长相还过得去呀。我是一位老师，平时还要聚会加上忙家务孩子是非常忙碌的，所以到我们家来串门的人一多我就觉得反感，态度不大好，感觉他们太浪费我的时间了，我根本没空陪他们。他们有时喜欢和我相处时，我就怕他们太喜欢和我相处，怕他们天天来就会导致我时间很紧张，事情做不完，所以他们一来啊我就烦，那这样子呢也让他们不喜欢我了。可是我又怕他们要喜欢我了，又天天来我家找我玩，他们都不用上班，在家天天讲究吃穿的，我觉得就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哎呀，但另外一方面我又怕没有爱心，人家来了还这么不耐烦，基督徒不是要有爱心吗？所以我很矛盾。其实我不怕他们不跟我玩，我确实没时间玩，但我就是怕做基督徒没有付出爱心 会不讨神的喜悦。不怕人就怕神呐，怕得罪了人之后导致也得罪神了。
我们明白你要承担多个不同的角色，也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不能够把时间跟精力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可见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们活在这世上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情，不顾别人的事，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提醒。不跟别人交往，这也是不可能的。你提到自己怎么样不讨人喜欢，包括家里的人，这实在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看来，一个人的长相不好，打扮随随便便，这些呢，都不是主要的原因。问题是出于你自己的心态，因为你以他们只是来串门，在消费你的时间，因此你就显得不耐烦，甚至呢，给人看到你的脸色，这样呢，谁会喜欢呢？看来你这个人是比较自私，只想到自己，甚少关心别人，对吗？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万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这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的经文。我觉得你正要学习怎么样跟外人交往，有适当的言语跟态度，也要学习怎么样花时间在交往上，懂得有礼貌地拒绝那些串门的人。大的原则就是尽力地与众人和睦相处，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八节的经文。俗话说，相由心生，只要你有正确的心态，存着爱心、忍耐，有主的平安跟喜乐，长相自然大不同。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看重装扮，这是彼得前书三章三节里面的教导，教导我们只要整洁美观就可以，若认为有不足之处，稍微打扮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呢，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的鼓励你，多一点的仰望神，必定可以从神那里得智慧跟帮助，知道怎么样跟人交往。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我苏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也鼓励你把这个节目能够介绍更多的人，让有需要的人一起来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好，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